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再次收听福传使者。上次的节目中，柯神父为我们介绍了天主国的特性，有三个特性，一个是奥妙的，另外是软弱中出现的，还有就是有信仰者才能够认出。那么上次的节目中，柯神父针对奥妙和软弱中出现的这两种特性呢，做了相当详细的介绍和说明。所以我们今天节目呢，一开始就请柯博士神父来我们继续介绍天主国的第三个特性，就是有信仰者才能够认出。柯神父您好。
大家好。对，我们看这个天主的国，就是一种比较不容易了解的，也不是很明显的一个东西，可以说哈。那我们就是说它的特点，就是说在奥妙中啊出现哈，另一方面在软弱中才出现，还有另一方面就是说有一种特别的态度或是一种特别的角度才能够认得出来。那这个这种特别的角度就是说有信仰的人才认得出来，那有信仰的人我们也知道是天主选的人才认识这个事情啊，所以这个是天主让他了解让他接近啊。所以对，面对耶稣，我们上次讲过，就是天主的国就是在耶稣身上最明显的核心的在那边出现啊，也是可以说在整个旧约新约的历史当中，对，也是他的中心啊，他的核心，所以在他身上才可以看得出来。那现在就是我们比如说有信教的话，他就能够面对这个耶稣，能够认得出来他是，我们说我们应该说这是天主的天主的国哈，或是耶稣是主啊，或是耶稣是爱啊，这个是很多人就看不出来，因为他们没有信仰。可是我们有信仰的人就这样的认得出来。所以我们上次也提过耶稣这个苦相哈，我们每个人就挂在我们的家里面啊，以后我们可能已经习惯了，也不觉得怎么样啊。可是实际上就是很特别的，因为看到一个那么痛苦的一个人在软弱中啊，就看到什么呢啊，是一个罪犯啊，或是一个失败者啊，或是一个可怜者啊，或是怎么样啊。可是我们就看得出来，在里面就是在这个软弱中啊，在用奥妙的方式中啊，就是天主的爱就出现。所以我们说耶稣圣心啊，在十字架上他的里面的爱我们才认得出来。可是说因为我们有信仰才是这样子的，那别人就不一定能够接受这一点。所以这个能够看到天主的国，真的是用信仰的眼睛才能够看得出来。所以我们就是自己现在我们教会里面也是要一种信仰的眼睛去看我们的教会，因为教会里面你从那个不好的地方去看啊，也可以说是一个很多问题的一个团体啊，以后好像也没有很大的力量啊，这样子的。可是我们在里面再详细的看啊，或者是我们聚会的时候啊，在弥撒当中啊，以后看那些教友啊，所以他们在每个人都是软弱的人，可是他们看他们一次努力就这个向天主祈祷，努力去改善，努力就去悔改啊，以后努力去彼此相爱啊，以后虽然就是努力当中的是结果可能不是非常的大，可是在他们心中啊，我们看这个很好的一个种子，可以说一直在发展，一直在努力啊。所以这个可以说是在他们心中啊，我们看到天主的果，虽然就是有部分的不是完美的，可是说也不是没有的啊。所以这个是我们自己也要相信，在比如说我们教会的团体里面虽然有很多的问题，可是另一方面我们也算常常看人悔改以后再一次努力啊，以后大家的好心啊再一次出现啊。这个就是说以信仰的眼睛去看，我们保持希望以后就是愿意自己也参加这个团体。所以这个是当时耶稣的门徒们也是看，当然虽然耶稣是可以说是最理想的，他都是好的啊，可是说耶稣的门徒们作为耶稣的那些人啊，也都是软弱的。你看宗徒当中啊，有路大是出卖耶稣，伯多禄也否定了他，别的门徒也跑掉了啊。所以这个也是很弱的一个团体。那可是后来门徒们就是得到了圣神的力量啊， 还是在软弱中常常有悔改，可是说在这个软弱中啊，就有一种奥妙的这种还是继续信啊，信天主以后是为他而努力啊。所以这个时刻说天主的国在我们这个世界上，在耶稣身上最彻底的啊，在教会里面也都有一直在出现，可是我们也保持信心啊，不能放弃啊。所以这个也是讲的我们要宽恕啊，就是说常常要再相信啊，以后我们真的相信这个天主的国的力量就是越来越清楚的出现啊。所以这个也是可以说我们一种信仰的眼睛去看，保持希望，以后就会发现它真的存在。所以耶稣那个时候在那个在十字架上牺牲自己啊，也可不但是说死在那边，我们也看他的前面，就说他宽恕害他的人啊，他说他们天主宽恕他们，他们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他们不懂。另一方面他牺牲自己是为了他的朋友，最后的晚餐啊，也是说就是不是说他可以跑掉，可是他愿意做啊。所以另一方面他也是表达在那个三院祈祷的时候，他真的是愿意听啊，服从他父亲的天父的话。所以这样的话整个耶稣的这样的形象啊，就是可以看得出来他真的是把天主的爱这样的活出来。所以我们可以说面对社会的恶势力啊，耶稣可以说本来可以隐修在沙漠里面，也可以祷告而等待啊，也可以开始一种解放战争啊，类似这样的一个反应。可是耶稣他的反应是怎么呢？他不畏缩，也不用暴力。在犹太人的那个自由的日子，那个时候就是当天进入圣城这个耶路撒冷以后，在大家的面前面就为天主的意思作证啊，就不怕恶势力的打击啊。以后复活的时候就是天主肯定他这样的一种作证的方式，因为他真的是代表那个天主本身啊，所以在他身上就是天主的国就很明显的出现。
记得神父在节目中曾经提到过哈，很多人认为这个天主的国就是天堂，可能要等到我们过世了之后才会真正的去到这个地方，或者是去体会到什么是天主的国。那么按照如果神父所做的说明，就是说天主国有奥妙软弱中出现，还有信仰者才能够认出的特性来讲的话，实际上我们在这个人的生活当中也可以看到天主的国，而不一定说要看到天堂了才是真正的认识到天主的国，可不可以这样解释呢？
对，我们想天主的国真的在这个世界上在发展当中啊，当然不是刚刚讲的是永远是在奥妙中，永远可能是软弱中啊，所以这个是保持这个特点啊。可是说假如我们看比如说在最近的历史里面，有多少教友啊，本来可能他们的信仰也是第一次，可能是头一个时代能够真的有这个信仰，可是他们后来就是作奸啊，以后牺牲自己的人生命啊，都不愿意放弃这个信仰啊。可是说他们的力量从哪里来啊？也是说就是无形中啊，他们是天主的力量在他们心中啊，所以这个可以说非常的强啊，他不怕死亡啊。所以这个我相信大家都认识不少的人就是为了他们的信仰而牺牲自己。那可以说那些人是不是圣人，也平常可能也不是啊，可是在他们面对这个考验的时候啊，就是发现非常大的力量存在。所以别的也是我们教会的历史有很多圣人啊，他们能够把这个天主的国真的是把它活出来啊，很彻底的，最后有的很多人就是殉道子啊，以后就也是到这个地步啊。可以说也是可以看在他们虽然软弱的人身上啊，能够非常强的一种力量为了天主的国做见证。那假如我们说在那个教会的历史当中啊，比方说耶稣刚刚复活以后，他的第一批这个教友啊，我们在圣经在那个宗徒的启示录里面都看得很清楚，他们非常的热诚啊，他们把他们的财产都放在一起，以后每天祈祷，每天就是说彼此照顾啊，以后就是非常理想的一个新的人类就出现了。 当然这个好像不能维持太久啊，这种热忱啊，人可能还没有到这个地步，可是说他们也是试过，或者他们身上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这个新的人类就是真的是天主的国在我们人类在彼此相爱当中啊，就是真的是出现。所以这个是我们现在每很多教友在自己的生活中， 我相信在祈祷中啊，感觉到天主的临在啊，还有他们碰到困难的时候啊，好几次也是感觉到有好像奇迹的样子，有事情变化哈、啊。所以这个是我们相信你信仰的眼睛去看我们的人生啊，所发生的事情，有很多地方很多人他会肯定真的是天主跟我在一起，他照顾我，他祝福我，以后他们就这样的肯定天主的国现在在我们中间。那刚刚讲的在我们教会这个虽然软弱的团体里面呢、啊、可是他能够一直继续存在，一直能够在保持这种弹性啊，就说他能悔改，他能够再努力啊，有时候也是有退步了，可是说他能够这样做啊，以后一直传这个信仰传给别人呢、啊、也是可以说是一种相当的大的力量啊。虽然他还没有完全的可以说改变整个的社会，可是也是影响到社会啊。现在整个社会整个世界可以说比较更尊重个人啊，每一个人的那个尊严啊，也都是还有很多那个社会的结构已经改变了很多，还有民族的一个民族主义啊，这个里面有很多事情可以说基本上是我们相信也是从信仰是天主的国的一部分啊，当然不是能够完全的代表他，可是这样彼此尊重啊，一起来，这个也是可以说天主要我们彼此这样相爱才对啊。所以可以说在世界上不是没有看得出来天主的国，可是现在就是更广的一个方式，可是永远可以说不能完全是说这个是天主的国，这个不能说。我们知道在人类的历史里面有一段时间在罗马帝国啊，教会就觉得可以好像在这个地上可以真正的建立天主的国，他控制整个的那个罗马帝国以后，各样的安排各样的措施啊，都是按照信仰的立场去做啊。可是最后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没有办法建立天主的国，最后是天主给的，是一种恩惠，最重要的我们要准备它，可是说另一方面完成它是天主才能够做到的。我们在这里能够一种渴望一种努力，再一次表示我们愿意进入天主的国，一直再一次努力，再悔改，再彼此相爱，再牺牲自己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啊，这个打一个基础以后到某一个程度我们也是改变我们的社会啊。可是说最后完成这个天主的国是我们人没有办法做到的，最后是因为这个天主的国不是我们的事情，但是我们跟天主的事情，所以最后只有天主完全的出现我们才能够达到这个最后的目的。所以我们圣经里面就说最后有一个新天新地才是真的是完成这个天主的国。那我们现在还在旅途中，在建立一个基础，在准备，在渴望哈、啊，以后一直表示我们愿意哈、啊。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够了，也是可以感觉到这个社会里面真的是好几次可以看到，可以体会到天主的国在我们中间啊。
那如果从这个圣经的记载里头哈，我们要怎么样的来看说这个天主的国的确曾经在人类的社会当中出现过呢？是不是有一些也是像那个天主国的特性，像它有一些特点，或者是可以从这些征兆当中我们可以知道说天主的国的确曾经出现过？
我们唯一的就是说对耶稣的信仰啊，在他身上认得出来他天主的国真的是在那个人身上出现了。所以别的地方可以说我们看教会的历史、啊、也可以看那些圣人啊，可是永远可以说天主的国永远是一个在奥妙中啊，在软弱中啊，他真正的出现。所以这样的话不是那么明显的，一定要有信仰的眼睛去看才能够肯定他，以世俗的眼睛去看他的话你可以否定他，就是教会是像别的几国一样啊，它有它的发展啊这样子的，所以没有办法完全的 证明啊，一定是这样子的。所以这个我们本来说天主也希望给我们这个自由，你不接受好像不是违背你的逻辑的思想啊，因为你可以很容易就否定它了，好像很合理的样子啊。以后所以这样的话，天主给我们人类永远的这样的自由。所以我刚刚讲的一些小的地方，可以以信仰的眼睛去看，真的是感觉到那个天主的国就是在我们中间了。所以我们基本的信仰就是相信这个，以后我们参加团体，我们努力悔改，就是因为我们相信它存在。
那天主有没有曾经显现过，说天主的国出现过？
没有，这个就说天主永远是隐藏的天主啊，他就是，但我谈过，就是说他，真的出现，我们就会死掉，因为他们这个太伟大啊，我们太渺小啊，所以这个是他不能出来啊，只能够引导我们往这个目标去迈进而已啊，所以这个是没有办法，天主的国。所以我们在复活，也是复活的时候啊，可以说比较门徒们看他复活了，他们才知道就是真的是天主的国，就是因为就好像就完全肯定他，他们看耶稣做好事情啊，做奇迹啊，就说还是可以各样的解释，可是也是最后这个死了以后就复活了。那个时候门徒们也是说要求他信不信啊，可是他们就慢慢的觉得真的啊，也是复活了，所以他也是复活，就是天主的国的真正的最明显的出现。他们看耶稣的身体啊，好像是一个他没有受我们那个物质世界的那些限制啊，那些定律啊，好像是完全的自由，完全被释放的一个情况啊。所以这个可以说是天堂的这种天国啊，在耶稣复活的那一个刹那，他们就是好像看到了，可是这次看到也是说，也是他们说你们不要怀疑啊，以后能够相信，以后看也是整个的人生啊，以后他的背景，他们就真的是能够了解也是这样子出现，就是天国在他们身上。可是这个不但是耶稣的身体，更好是说耶稣把本来门徒们被分散的，因为耶稣被逮捕以后他们就害怕就跑掉了，这样子的耶稣能把这个团体重新合一起来以后，就再一次跟他们建立新的或是关系啊，也信任他们，恢复本来耶稣的这个理想，这个他们觉得这个本来没有想到，因为那么大的打击啊，所以耶稣能够这样恢复他们的团体，或给他们充满的希望，以后就是充满的一种新的精神，这个他们觉得就是天主的国在他们具体的在心中出现，就是说最后可以说是圣神在我们心中带这个天主的国，也可以这样讲。
也就是说这个耶稣的复活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标记，天主跟人之间关系的一个重要标记嘛。
对，可是也是说耶稣的复活也是一个奥妙的事情，他没有抓到他，也没有什么照相啊，也就是说就是信任啊，耶稣跟门徒们虽然关系变得破坏了，他们出卖了他，否定了他，现在恢复了，在这个宽恕当中啊，他们就感觉到被接纳被肯定啊，以后那个时候感觉到被释放，以后才是一个天主的国的很彻底的一个经验。
是，我们谢谢柯博士神父今天在节目中为我们非常详细介绍的说明了天主的国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那么也谢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同一时间再会。